那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啊，今天就不需要再讲。简单的说啊，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听这个课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目的是什么呢？我们就是啊，为了让天下所有的众生成佛啊。为了达到这个目标，首先我要成佛，首先我自己要成佛。为了成佛啊，我今天来学习啊，学习什么呢？学习成佛的方法，修心的方法，我来学习，然后学到了以后呢，然后我就一步一步的去修啊，这样子总有一天啊，我们一定会成佛的，绝对会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有佛心，有佛心，实际上就是说，大乘佛教啊，从大乘佛教的观点来讲，我们的内心的本是没有区别的。所以我们现在啊，就是缺乏就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方法啊，有一个方法让我们明白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本质啊，有一个方法让我们了解到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世界。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一下子就恍然大悟啊，就是彻底的了解啊，这个时间到底是什么？人生啊，到底是什么？啊，就是彻底的会明白的。明白了以后呢，然后很多很多的问题啊，当下就开始解决了。然后我们悟了以后呢，还要走一级，还要走一段路啊。悟了以后呢，还要修。修心最后的时候啊，然后我们的所有的烦恼啊，所有的这些负面的这些情绪，全部啊从本质上铲除了啊，那这个时候呢，就叫做佛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佛的种子啊，已经有了佛的种子，比如说啊。一粒米啊，这是一个大米的种子，就是在一个肥沃的土壤里面播下去了啊。那么暂时啊，还没有这个温度、湿度、时间啊，这些还不成熟，所以它暂时没有发芽。但是呢啊，它有一天啊，它一定会发芽。为什么呢？总有一天啊，这些温度、湿度啊。时间啊，总有一天会成熟的，会有的啊，总有一天这些条件啊都会成熟的。一旦成熟了这些条件啊，那它的这个种子呢已经播下去了啊，现在就是等这个啊这些其他的条件啊，种子就是主要的这个因素已经有了，那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有佛心啊，那我们就是要登这么一点点的这个方法和我们对这个方法的了解，就是登这一点啊，这个我们有了以后呢，然后我们自己努力下功夫啊，这样子的话那就会成佛的。然后成佛呢，什么叫成佛呢啊，就是我们的啊这个人的啊，首先应该怎么讲啊？佛是什么呢？就是慈悲啊，慈悲心，大慈大悲，假啊，智慧 智慧、大智慧啊，等于就是佛啊，等于就是佛。所以我们这个智慧，我们人每个人都有智慧啊，但是只不过还没有达到佛的这个层次而已啊，有智慧嗯。然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慈悲啊，只不过我们的慈悲还没有达到佛的这个层面啊，但是我们不是没有智慧没有慈悲，我们都有。在某种程度上啊，这两个就是佛心啊，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慈悲，包括东吴啊，他们也有智慧，比如说猛兽啊，像老虎啊、狮子，嗯，他们也有，嗯，他们也有慈悲啊，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慈悲，他也有慈悲啊，嗯，啊，至少他对他的儿女啊有慈悲的，然后有啊，他也有这个智慧啊，虽然没有他的智慧还没有达到佛的境界，也没有达到我们人类的这种智慧这种程度，但是呢他也并不是没有智慧，也有智慧，所有众生都有，这两个都有的，嗯，所以这两个是在某种程度上，这两个就是佛心啊，这就是佛的种子啊，种子我们大家都有了，嗯，现在就是缺乏这个其他的条件，嗯，其他的条件啊，啊，就在这个上面，比如说，啊，很多人啊，就每天啊到这个健身房啊去这个健身。同样的道理，我们每一天就在自己的佛堂里面啊，或者是自己比较方便的地方啊，静下来啊，去做精神上的训练啊，精神上的训练，嗯。啊，这个训练就可以提高我们的这个慈悲和智慧啊，这两个提高，啊，提高到。提高到这个巅峰最高境界的时候啊，这叫做佛啊，这个叫做佛。佛离我们也不是很远。啊，当然，如果我们不学佛、不修心、不学习，那佛离我们很远很远啊。但是，如果我们稍微用功，佛不是离我们很远，所以我们每一个人，终有一天啊，一定会成佛的啊，一定会成佛，肯定是这样子。佛教的观点是什么呢？佛教认为啊，全世界所有的众生啊，天下。不仅仅是全世界，这个天下所有的众生啊，不仅仅是人类，所有的众生，嗯，最终啊，他们都会成佛的，嗯，这是佛教的观点，我们一定会成佛的，嗯，但是我们如果自己不努力啊，那这个虽然最后成佛，但是还是这个时间很长，所以不能等啊，要努力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可以成佛的。还没有成佛之前，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觉悟啊，到了稍微高一点的时候，稍微高一点的时候啊，然后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嗯，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啊。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机会，我们有这么好的这个啊，说大脑或者是我们的思维的能力啊，有这么好的思维的能力，或者是有这么好的智慧。这个人才有啊，其他的众生都是没有的。还有一个，我们啊这么好的这个环境啊，这么好的环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环境啊，人间啊，比这个天人的环境啊差一些，差一些。但是呢，我们从修心、从训练这个角度来讲，比这个天人的。还条件还好，为什么呢？我们的生活当中 既有痛苦又有幸福，这两个都有。嗯，如果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从来都没有痛苦，没有任何的痛苦的话，那我们根本就不懂得去训练啊，不懂得去寻找啊这个真正的这个真理真相，嗯，不会有，就像天人一样啊，就是沉迷于他的眼前的这个生活啊，幸福和这个快乐当中，他什么都忘掉了，嗯，什么都忘掉了啊。最后他要走的时候呢，他虽然明白啊，但是这个时候什么都来不及，嗯，所以痛苦这东西啊，是一种不太啊，我们大家都不太欢迎的，我们大家都不太高兴的一个这样子的感受，嗯。这个痛苦这个感受，这种感觉，不管在我们的身体上或在我们的心灵上啊，遇到了这样子出现了这种感受的时候呢，它是一个不是我们大家都不太喜欢的东西，嗯，但是呢它本质上它不是不我们不喜欢，它不一定是不好，它有很多很多，它有好的一面，嗯，好的一面啊，比如说我们生病了，比如说我们痛苦，那这个痛苦对我们的这个积极向上啊，或者是对我们的成长，嗯，也可以有很大的帮助啊，也可以没有帮助啊。那这个是我是谁来决定呢？是我们自己的态度来决定，嗯，比如说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了很多的这个困难啊，很多的痛苦啊，但是如果我们有智慧啊，有这个能力去面对的话，那、也就是说我们对痛苦的这种认知，嗯，这个态度啊正确的话，那这个痛苦一定会让我们成长啊，一定会让我们成，对我们的成长是非常有帮助的。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的这个面对的方法啊，那这个痛苦大家都不喜欢，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学习啊，因为人的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有痛苦啊，有快乐，有幸福，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懂得害怕这个轮回啊，然后呢，我们也懂得追求，有追求。那比如说像天人这样子，嗯。第一个他没有痛苦，他的生活当中基本上就是没有太多的明显的这个痛苦，嗯，然后另外一个呢，他应有尽有，所有东西他有的他想有的都有了，所以他没有什么追求，嗯，所以他就是堕落，在某种程度上讲就是堕落啊，他没有积极向上的这种态度啊，他不去学习啊，不去修行，嗯。所以我们人也是啊，我们拼命的去追求金钱啊，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应有尽有，就到达了这样子的这个水平啊，这样子的话，嗯，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再往上啊，不懂得追求其他的东西的话，那这个时候我们也会堕落，嗯，所以痛苦它不一定是它不一定是很坏的事情啊，所以这个还是以我们的这个心态态度来决定啊，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出生在一个这样子像人间这样子，嗯，又懂得追求又有痛苦啊，这个环境是非常好的啊，在这样子的环境当中，我们可以梳理啊崇高的这个目标啊，可以有超越世俗的这个目标啊，可以有超越世俗的这个目标，可以追求啊这个超越世俗的这个目标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所以佛教里面就讲人生是非常非常难得，但是佛教从来不讲哦天人是很难的，不会这样讲，佛教就讲人生是很难的，嗯。那这样子的这个环境当中啊，我们去努力的话，我们一定会成佛的啊。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啊，这个大乘佛教口口声声啊都说成佛，嗯，但是到底什么时候成佛，到底可不可以，不要这么认为。只要我们 为了这件事情啊，稍微付出一点，那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啊，就是在这个工作上啊，在时间也会说有多大的心就能做多大的事啊。其实这个说的是对的啊，在我们修心的这个道路上也是一样，我们有多大的心，我们就能够做多大的事，这个是对的，所以学佛啊，也有积轻啊，这个很重要的啊。学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啊，然后就无所谓啊，然后有修心啊、学习啊，什么都不感兴趣，这样子的话，啊，学佛的精读啊很满，啊，或者是有些时候就是没有进步啊，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学佛啊，学佛跟这个工作啊，也有很多地方是相似的，啊，这样子，所以我们啊，不要以为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佛啊，我们会觉得啊，我现在这样子的，我自己有这么多的烦恼，业障深重，我怎么可能成佛呢？啊，不能这样子，我们要有这个，要相信啊，这个自己的力量啊。要相信这个佛法的这个力量啊，我们应该觉得我一定可以的啊，我一定会成佛的啊，这是时间的早晚而已，我一定会成佛的啊，所以我要为了这个成佛啊，我要学习，我要修心啊，世俗的这一切啊，我们的房子、车子等等等等，为了这些我们也可以奋斗，为了这些我们也可以付出啊啊！但是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些东西呢啊，我们也就只能用啊这么几十年啊，然后到了的时间到的时候呢，这些都用不上的。但是我们的精神上啊学到的东西，我们学到的东西，比如说我们把自己的这个啊，我们把自己的这个。智慧和慈悲啊，如果能够提升啊，能够提升的话，那这个我们下意识回来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用得上啊。然后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其他的我们什么都带不走，但是呢，我们通过自己的努力所学到的东西啊，通过自己的努力所修出来的这些，是绝对是可以带走的啊，可以拿走的。啊，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啊，就是付出了一辈子的这个时间啊，我们为了房子、车子，我们的这个积蓄，但是呢，啊，就是到时候的时候呢，时候到的时候，那我们都用不上的，但是我们在这一辈子当中啊，没有那么的去付出，但是呢，稍微有一点点付出的啊，这个学习啊，修心。啊，这一点啊，我们完全是可以全部可以带走的，下意识啊，一定会有作用的，绝对会有作用的，所以我们那、一方面呢，我们可以过一个啊很舒适的啊这个生活啊，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可以拥有一个非常丰富的精神生活啊，这两个是不矛盾的，所以我们只追求一个。啊，只追求一个啊，那这个就是有点啊极端。比如说，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人啊，就是不这么重视这个精神的生活啊，我们追求的就是物质生活。其实这个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当中啊，任何一个都是一样。比如说，我们在物质生活当中缺乏了这个物质。而我们很痛苦啊，然后呢，就在这个精神生活当中呢，缺乏了精神粮食，精神营养啊，那然后呢，我们也同样的很痛苦的啊，精神上的空虚、焦虑、孤独啊，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担忧啊，这个有些时候呢，比这个缺乏物质的痛苦啊，还来得更加的痛苦，因为。缺乏物质的时候呢，虽然是我们的肉体上啊，就会啊会这个面临遭受一些痛苦啊，但是呢，精神上我们还是有希望，有希望，很充实的，但是精神上没有希望的时候呢， 然后就全部空虚了，没有追求，不知所措，为什么要活着都不知道，这个是很痛苦的，不管是再好的环境，全世界最好的这些最好的这些景点然后呢住的房子再好，开的车再好，都没有用的所以精神是很重要所以我们首先要发菩提心，我要成佛，这个决心不是空谈，不是空虚这根本不是虚无缥缈这样子的，这个绝对是实实在在的，这个我们在修心的道路上我们会体会到还没有进门的时候还没有进入佛门的时候呢，我们讲起来这些都是很玄这样子，但是呢我们实实在在的去做的时候呢，然后每一个都是很真实的那这些事情呢我们只有自己去做然后自己会感受得到会感受得到，就是这样子。所以发菩提心不是空虚，不是空谈是实实在在的。好，接下来我们讲今天的课，那今天的课我们昨天讲到大乘佛教大乘佛教我们昨天讲了三个佛教一个任天成第二就是萧成第三就是大乘佛教那我们今天就是讲这个，给大家简单的介绍大乘佛教。什么是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佛教里面讲84000法门特别特别的多，这个佛教的佛经确实是太多太多，根本就没办法一个人呢一辈子都看不完的看不完读不完这样子的这佛经太庞大了但是呢它有一个核心的东西，我们必须要抓住这个核心其实我们不需要去读这么多的书就抓住重点这样子就可以的那大乘佛教的重点是什么呢？昨天讲过了指悲，就这两个，指挥智慧和慈悲就是这两个智慧和慈悲，刚才我们前面也讲过了，其实佛也就是这两个佛也叫做这个慈悲和这个智慧的这个总合体然后把我们的我们现在的现有的这个慈悲和智慧提升到最高境界的时候呢就是佛，这个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没有佛所以佛也就是慈悲和智慧，所以大乘佛教它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就是慈悲和智慧，就这两个所以我们学佛学佛也就是我们学佛，什么叫学佛呢？很多人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学佛我们有些时候呢觉得烧香拜佛就是学佛然后有些时候呢我们认为捐钱做慈善，我们参加社会公益活动做一些慈善的这个活动或者是修路补桥修庙建塔等等我们有些时候认为这个是学佛那这些都是善，在心善这些都是在这个积累功德积累功德但是这些是不是学佛呢？还不是学佛学佛是什么呢？我们向释迦牟尼佛学习这个就叫做学佛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什么呢？就是这两个向释迦牟尼佛学习智慧向释迦牟尼佛学习智慧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他的这个慈悲向释迦牟尼佛学习他的慈悲和他的智慧这个就叫做学佛学佛就是这样子。我们很多人的这个对佛教佛教的理解都是错误的我们平时我们所谓的佛教徒，我们自以为是佛教徒，号称是佛教徒 然后呢，我们认为学佛是什么呢？当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呢，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的工作不顺利的时候，然后就是家庭、婚姻、感情啊出问题的时候，然后就到庙里面去烧香拜佛求啊，求佛祖保佑我们啊，就是，然后我们认为这个叫做学佛。其实啊，学佛啊，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去求佛呢？啊，当然是可以的，当然可以，这个我们并不是说不能去求佛，可以的啊。那可以，但有没有用呢？也有用的啊。有些时候我们求佛啊，佛陀的加持，如果我们自己有这个很虔诚的心，这样子的话呢，也有帮助的。但是真正的这个学佛呢，不是求，而是我们自己去做啊，去做，这叫做学佛，不是去求啊。智慧啊，我们刚才讲了慈悲和这个智慧这两个，慈悲啊，我们不是去求啊，而是我自己去做，我自己去修，我本来就有慈悲，有一点点慈悲啊，然后呢，我们通过某一种训练的方法，把我先有的这个慈悲心啊训练，慢慢的培养，通过这种方法培养，慢慢的，最后啊就是达到了这个大慈大悲的啊这种地步啊。那这个不是求来的，这是我们自己去实实在在啊脚踏实地点点滴滴的去做，才会我们的这个慈悲啊可以达到这个水平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智慧啊，智慧也是啊，智慧也不是我们求来的啊。有些时候呢，我们为了我们聪明啊，为了有智慧啊，就像我们去求文殊菩萨啊，念文殊菩萨的咒啊，这样子有没有用呢？有用，这个不能说完全是没有用，有用啊。如果我们自己的心虔诚的话，是有用的。但是啊，智慧啊，真正的智慧是什么呢？我刚才讲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做一个非常不吉利的梦啊，或者是做噩梦的时候呢，然后我们到处去求啊，到处去求都是没有用的。唯一的这个方法呢，我们从梦里醒过来啊，醒过来了以后呢，不需要去求啊，不需要去求，所有问题当下就解决了。同样的，我们有一天我们一定会啊。我们一定会恍然大悟，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明白一个这个世界的真相啊，也许是这一辈子啊，也许是下一辈子，这个不好说，也许是就是很短短的时间之内这个到底是什么时候，还是自己掌控啊，就是要靠我们自己。我们昨天讲佛教在任何一个问题上啊，它就是将因缘啊，因缘，这个因缘啊，就是翻译成我们现代的这个话啊，就叫做条件啊，条件，所有都要看条件。比如说啊，就是某一种植物啊，它的这个成长啊，生长也是啊，需要它的条件啊，有了这个条件成熟，它会生长，然后任何一个事情啊，任何一个事情，它的这个诞生，它的毁灭啊，都有因有缘啊，有条件。这些条件是我们人去创造啊，我们自己可以去创造的。所以我们创造了这些条件啊，有一天我们恍然大悟啊，那这个就叫做智慧。这叫做智慧。这个智慧呢并不是我们求来的啊，而是我自己实实在在的去学习啊，训练大作啊，这样子啊，点点滴滴，最后啊，把我自己的这个智慧就是到达了这个水平。我们把我们的这个水平智慧水平到达这个境界， 这个不是秋来的，这是我们自己啊去琢，我们自己去啊努力啊的结果，是我们自己的努力的结果。所以我们佛教啊，它不是把我们自己的所有的这些未来的一切啊寄托给某一种神啊，某一种造物主啊，让他来安排啊。佛教里面没有这样子的概念。佛教就认为没有一个这样子的神或者是鬼啊来给我们安排啊，一切都是自己安排啊，我们自己做得好就做得好啊，做不好啊，那也就是没有这样子的救世主啊，我自己的这个小世界里的啊救世主就是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是我自己的这个救世主。当然我们需要啊佛啊佛的指点啊，佛的指点我怎么去做啊，佛要教我啊，我怎么去修心，我怎么去培养我的这个慈悲心和智慧啊，我怎么去提升我的智慧和我的慈悲心啊，这个佛要教我们啊。如果佛不教，我不知道这个方法，我不知道怎么样去提升我的这个智慧和慈悲，这个佛要教啊。然后佛把这些方法教给我了以后呢啊，接下来就是我自己的事情。如果我不努力啊，佛是没有办法的，佛没有任何的办法啊。有些时候佛也是很无奈的啊，非常的无奈，他也特别的伤心啊，特别伤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终生啊，终生我们不知道未来是什么样子，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有些人就说，我不觉得很痛苦呀，我很好啊，为什么还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啊，那有一个啊，世间的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无智就是快乐啊。我们不知道就是快乐，明天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啊，明年发生什么我们不知道啊，那我们现在很快乐。就是物质啊，有些时候物质就是快乐。但是这种快乐呢啊，其实是一种非常非常愚昧的这个快乐啊，我们还是不要过这样子的愚昧的这个快乐啊。虽然稍微艰苦一点啊，虽然牺牲一点点这个吃喝玩乐啊上面的事情，但是呢我们还是不要迷茫啊，还是要去啊这个突破，去超越。这个就是学佛就是这样子啊，不是求啊，而是自己去做。那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啊，学佛就是去求佛啊，求佛去求佛啊，佛祖啊保佑我健康啊、长寿啊、发财啊、升官呐 啊等等这些。这个我们并不是说不可以求啊，可以求，有些时候呢确实也有帮助的。但是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福报啊，自己没有福报啊，自己做的没有好，那就是没有办法的，佛也是没有办法。如果佛有办法啊，那我们绝对不需要去求的，佛一定他主动啊，主动把我们都带走的，肯定的啊。但是没有这样子的方法，佛也没有这样子的方法，所以我们自己要努力。如果自己不努力啊，就是没有办法的。就像我们我们就像我们有些人自己不争气啊，那老师也没有办法啊，父母也没有办法，谁都没有办法一样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自己要努力，要用功。在这个当中啊，那佛祈祷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佛给我们指一条路啊，这条路是我们必须要靠佛陀的教育啊，没有这种教育啊，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学不到啊，我们的父母他们也不会给我们教啊，他们也不懂，然后我们啊这个我们的学校里面的老师啊，他也不一定懂啊，他如果懂，他也不一定教啊，所以这个我们要这个靠佛啊，这样子，这个叫做学佛啊，学佛我们自己要去学。那刚才我们讲的，我们学什么呢？就是学两个啊，学两个，学慈悲和学智慧，就这两个。那智慧 大乘佛教的智慧是什么啊？我们可以讲这个佛教里面呢有太多太多的哲学的智慧、心理学的智慧，还有天文物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智慧都有的。但是啊，这些呢除了佛教以外还有其他的这些学科当中呢也有的，这个不是佛教的独有的。然后佛的这个啊，他的这个智慧啊，独一无二的这个智慧是什么呢？佛就发明了一个啊，发明了一个我们这个提升我们自己的一个方法啊，提升自己的方法。科学家啊，他这个发明了啊，提高我们的生活水平的啊这个方法。然后呢，哲学家呢，他也发明了啊我们的一个人的伦理道德啊人的这个素质啊提高的这个方法。他们发明了这样子的这个思想啊或者是方法。但是科学、哲学所有的这些学科啊，他们都啊就是讲这个，就是讲啊教我们怎么样提升我们的周围的啊这些身外的东西啊，身外的东西，比如说我们科技这么发达啊，但是呢这个里面呢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基础就是能够提升我们自己的啊，全部都是来提升我们的啊身外的东西啊，我们的这个车子、房子，还有我们用的这些啊这些电器啊，这个就是不断的提升、不断的升级，不断的升级。但是他们没有发现啊，他们没有发明有一个方法使啊升自己的级别、自我升级啊、自我升级，没有这样子的方法。这种方法呢啊，佛教里面就有。佛的智慧是什么呢？佛不是啊教我们去啊这个升级身外的啊身外的东西。身外的东西啊，我们比如说包括我们的生活的这个水平等等可以升级的，这佛教不反对啊。但是呢佛教啊它的独特的这个教东西呢是他发明的这个啊升自己的级别啊，升我们自己的生命的这个级别啊，自我升级啊，自我提升的这种方法啊，这是佛教的智慧啊，这就是佛教的智慧。那我们其他的任何一个学科当中就是找不到这样子的方法啊，这就是佛教的这个智慧。我们现在啊，我们人类啊，比如说我们哲学可以给我们提供啊伦理道德方面的一些这个教育、一些方法啊，提高我们的这个素质啊，这个哲学可以做得到。然后科学可以给我们创造很多很多的啊这些身外的东西，提高我们的生活的水平，这个科学啊能够做得到啊，他们都能够做得到这些。但是他们都做不到啊，他们都做不到我们啊升我们的这个级别，我们自身的这个级别。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啊人的这个我们所知道的啊，包括科学啊，我们所知道的啊，我们所了解的啊，是非常非常有局限性啊，非常有局限性。任何一个东西的啊最根本的东西啊，最深处是什么样子，我们都不知道。我们的眼光啊是非常有局限性，非常有限。比如说我们一个人站在这个地球上啊，我们站在海面上啊，或者是在这个一个平原啊平原上往前看啊，或者是往后看啊，我们能够看多远呢啊，这个时候我们能够看到的这个地平线啊离我们多远呢？比如说我们一个人身高一米七的人啊，一米六的人，那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眼睛啊离这个地面 由1米6、1米7左右这样子。那这样子的身高往前看，它能看多少？能看多远呢？它只能看4公里4公里多一点点。它只能看4628米往前可以看4628米。往后也是这样子，往左往右都是这样子，只能看4个半公里，这样子。那更远的呢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地球它就是一个球体，所以呢4个半公里以外的这个地平线呢它就在我们的这个视野的下面它会往下弯，所以我们看不见。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用望远镜看，如果是4个半公里以外的站着的人那我们用望远镜看的话，那他的脚我们看不到的，他的脚看不到。如果我们看一个建筑物的话，它的地基我们看不到的因为它的地基已经就是在下面，我们看不到。地球是球心的就我们只能看到这一点。所以呢人类就是在这个地球上就是活了这么几百万年，然后他们一直都认为地球是平面的平面的。为什么这么认为呢？他看到的这个前面也是平面的，后面也是平面的，因为四个半公里以外的呢他看不见他看不见。那他看到的这地方呢都是平面的都是平面，所以他就是一个丁他就判断这个世界是平面的这个世界平面他就是有这样，他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想法然后一直都这么几百万年都是这么认为的那为什么这么认为呢？这是因为他的视线就这么一点点他只能看到这一点然后他没有办法看到他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地球的这个全部的全景全貌他没有看到，所以他看到了一部分，所以他就说第一就是平面的错了现在大家都知道这个错了同样的，我们人人生也是这样子，我们往后看那我们比如说一个人30岁了那他可以看到往后看，他可以看到30年然后就是他从出生到现在在这个之前他是什么样子他也看不到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他也看不到他只能往前，他的往后只能看到三十年然后再往前往前他看不到，但是他可以预测他也可以预测几十年他可以预测他当他是7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80岁的时候是什么样子，他可以预测。但是呢这个最多也就是100多岁，然后从此以后在后面在前面呢他也没有办法预测发生什么样子他也不知道他就知道中间的这一点点两边他都不知道。所以他说人类就是说人死了以后就是不存在的人诞生的时候呢也就是突然诞生的，不是从某一个地方，或者是不是从上一世来到这一世然后呢死的时候呢人就是结束了然后呢他并不是从这一世走到下一世他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跟刚才的这个地平线完全是一样他只能看到4000多米所以4000多米之内呢这是平原的，然后他就说这个地球是平原平面的然后就是直到就是1966几年的时候呢，然后就是阿波罗11号真正的登月往回看 啊，看到了这个地球哦，原来就是这样子球心的啊，不是一个平面的。人类啊，亲眼看到啊，看到地球不是平面的啊。这个时候就把过去的所有的这些想法一下子啊就推翻了，就是发生了一个革命性的一个这样子的变化啊。然后我们现在啊，就是对人的这个生命的这种观点也是这样子。我们为什么说人是这个诞生的时候就突然间这个诞生出生，然后死了以后呢一切都结束他为什么有这样子的想法呢这个想法来自于什么呢？也就是很简单，就刚才一样的他只看到这一届，只看到这一届前面他也没有看到，后面的他也没有看到他都不知道，所以他知道的就是这一届，然后他就是下定义然后他就说哦，就是人就是人，人生就这么几十年，然后完了以后就不存在但是佛教就很早以前就讲得很清楚然后现在西方也就在研究，研究的成果也非常的好所以现在我们也就很快就回很快就像我们就是宇宙飞船上面呢看到这个地球的时候，几百万年的这种错误的观点一下子就是没有了一样，我们很快也会发现原来人的人生确实不是这么生命确实不是这么简单，前面还有后面也还有原来我们认为前面后面都没有，这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很幼稚的想法。我们这个问题上呢，一定会发生这个革命性的变化，肯定的，很快的佛教早就讲得非常的清楚，现在这方面的这个证据越来越多越来越这个。越来越多，而且这些都是科学家这个研究的，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普通人我们普通人，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感官我们的这个感官看到的东西是非常有局限性的，根本就看不到这个真相我们从来没有看到过真相这一点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认为我们看到了这个物质的真相，我们认为这个桌子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长方形的，它实际上也是一个这样子的长方形的，这是事实我们会这样子，我们会这么认为，那我们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呢？这个想法来自于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的视觉告诉我们，这张桌子就是一个长方形的，那我们没有发现其他的，就发现了一个长方形的然后我们就决定了这个桌子就是长方形的，我们这样子下了这个定义，这个定义实际上是错的实际上错的，为什么呢？这里没有这样子的桌子没有，绝对没有的，为什么这么讲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我们的错觉错觉。佛教里面呢2500年也好2900年也好，都早就已经讲得非常的清楚了，然后科学家也就是最近才发现最近才发现，还不到100年，还不到100年就发现这张桌子这里确实是没有一张桌子，那有什么呢？就是有分子，分子是什么呢？分子就是原子构成的原子是什么呢？原子实际上，比如说就像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原子假使原子的体积有足球场，一个足球场这么大的话，那么这个里面呢，真正的存在的实际存在的东西有多大呢？就还不到 就还不到啊、还不到一个啊、一个活柴像这么大啊、也就是说，比如说一个原子的这个体积有这栋楼这么大的话，那这个里面呢真正存在的东西有多少呢？就像一根啊、就像一个活柴像这么大，嗯，也就是说啊、只有啊、这个0.99%啊，后面还有7+7+9啊，那这个才是真实的，其他的嗯，全部都是假的啊，全部都是假的啊。那我们为什么看见这样子的桌子呢？嗯，那为什么我们的手也是这样子的虚幻的东西啊？那虚幻的东西，我的手为什么可以抓住东西呢？为什么我的手放在这个桌子上啊？为什么可以放在这个桌子上？为什么感觉到这张桌子呢？嗯，然后就是说啊，这个原子啊，它的周围有电子在高速的运动啊。它高速运动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的视觉啊，就是产生了一种错觉啊。这个速度很快的时候呢，在我们的啊这个视觉里面呢，就产生了一个整体的东西，一个整体的东西啊，然后就把它变成了它就变成了一张桌子。嗯，实际上不是啊，用显微镜一看啊，立即就不是。比如说我们的右眼，用我们的肉眼来看这张桌子，我们的左眼啊，用显微镜来看这张桌子啊，然后我左眼和右眼得出的结论啊，完全是不一样的。这个时候，我的右眼它会告诉我，这里有一张啊长方形的桌子啊，然后我的左眼它会告诉我，这里没有长方形的桌子啊。那我听谁的呢？啊，那我肯定要听显微镜的啊，我肯定要听我左眼告诉我的啊，我肯定要相信我的左眼。为什么呢？它是通过显微镜，嗯，右眼呢，它什么都没有通过，它是自己的这个感受，嗯，直接告诉我的，嗯。这时候呢，我们啊发现这里也没有一张桌子啊，不仅仅是没有一张桌子，这栋楼啊，然后任何一件物质，任何一个物质都是这样子，嗯，所有的物质最后啊都是错觉。我们刚才讲的，嗯，一个原子的啊，这个里面真实性的东西呢，还不到1%啊。还不到0.1%啊，就只有0.啊，然后99.999999.999%啊，除了这个以外呢，全部都是假的啊。那这个还不到1%的这个是不是真实呢？还不是啊。往下再分解的时候呢，那这个也不是真实的。那最后真实的东西是什么呢？叫做基本粒子啊，基本的粒子，最最最基本的粒子，嗯，然后他们认为啊，这个是以前呢一直都认为这个是真实的，嗯，但是后来啊，有一个理论啊，科学家又发现了一个理论啊，叫做弦理论，嗯，啊，这个弦理论呢，它目前还是一个理论而已啊，是理论而已，是科学家还没有正式的去实验。嗯，但是总有一天这个是一定会啊，一定会实现啊，一定会实验告诉这个结果。就像爱因斯坦啊，很早以前他就预言啊，这个能力波、引力波啊，当时是一个理论而已啊，但是呢，不就是前几天不就是啊实验那、啊、这个证明了吗？嗯，同样的啊，那最后呢，这个最基本的粒子。啊，它也是一个错觉，它也是一个比微显的不同的振动，产生了这个点状的东西，实际上没有点状的东西。嗯，那这么小的最基本的东西都是假的，那么这个宇宙啊，这个物质里面呢，那到底什么是真实的呢？嗯，现在还找不到啊，科学也一步一步的在这个发展，总有一天它一定会告诉我们啊，原来没有物质。这里没有物质啊，连基本的东西、最基本的东西都没有的啊，他一定会告诉我们，他可能也许要等30年，也许还要等50年啊。 这时候他一定会告诉我们。那这个时候，那到底是这个物质是什么呢？然后就是最后就是佛的解释了。佛就是说，早就佛教里面早就讲过，其实这个世界它有它的规律啊，这个外在的大自然它有它的规律，但是包括它的规律都是我们的心创造出来的啊，是我们的内心的投影啊。包括它的规律都是我们的内心的投影啊，是我们的精神世界的投影。比如说啊，大家听说过海市蜃楼啊，海市蜃楼啊，就是在啊大海上面，还有就是在这个沙漠啊地带，就空气当中，就是因为是光的折射反射，就会看到这个城市，看到城市，看到建筑物，看到人啊，看到这个这些都看得到，但是这个空中呢，没有城市，不会有城市，不会有城市，不会有建筑物，不会有人，不会有这个车，那到底这个是什么？从哪里来的呢？那它是很远的地方的一个真实存在的一个城市啊，光的这个折射。或者是光的翻身，在它的空中就是出现了这个城市一样一模一样的东西。原来这个海市蜃楼呢，它自己是虚幻的，但是呢，这个虚幻的就是来自于这个真实的城市，真实的城市。同样的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原来这个世界就这个世界大自然还有这个大自然的所有的这些自然的规律全部原来是我们的心内心世界的投影内心世界的这个就是光的这个折射，光的反射一模一样包括它的所有的这些规律自然的规律全部是我们的自己的心的投影，我们的内心世界的投影最后我们会发现，这个问题那这个到目前为止，除了佛教以外除了佛教以外，那其他的任何的科学任何的哲学都不知道的。其他的任何哲学、科学、宗教他们都不知道的。但是呢，佛教里面呢，已经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这个就是佛教的智慧只是只有佛教，没有其他其他科学、哲学都没有的。科学一直都在往这个方面往这个方面发展，往这个方面发展。但是现在还有一点点。最后有一点点，这个突破了这个突破了，那它就是真的是就佛教跟佛教讲的完全就是完全是一个完全就是一致这样子。但是到现在目前呢最后还有一点点还没有突破这个需要一点时间我想需要一点时间。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时间实际上。不是造物主不是这个万能神而是我自己的投影是我的投影，这个世界是我的投影。比如说我做梦的时候梦里我看到的所有的这些人建筑物、大自然梦里面发生的所有的这个这一切，做梦的时候呢非常的真实非常真实，跟现实生活没有什么区别特别的真实。所以呢，我们在做梦的时候呢，我们把它当作真实的东西我们根本不知道它是虚幻的但是心来了以后呢我们发现原来是假的没有那样子的建筑物没有那样子的事情发生那这些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明明看见了，那它是从哪里来的呢那我们只能说这是我自己的心的这个 投影啊，投影是我啊，我就在我自己的这个那么一个小房子里面睡着了啊。那我人在这个卧室里面，怎么可能有啊各种各样的动物、各种各样的建筑物？怎么可能有呢？啊，这个卧室里面呢，这么一个小空间里面，怎么能够装这么多的东西呢？不会有的，那我是不是我从我的卧室出去到了，是不是到了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呢？也不是，这个世界在哪里呢？也没有，那就只能说这是我们自己的内心的一种投影啊。大家了解一下海市蜃楼啊，它是怎么产生的？光、空气啊，然后就是真实的世界，就这几个的组合啊，然后就在空中没有建筑物的地方就看到这个建筑物啊，一模一样的东西，一模一样的东西，海市蜃楼啊，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很多现海市蜃楼的这个图片啊，可以看到很多这个海市蜃楼的这个视频啊，也有科学的解释，但是啊，这个2000多年前啊，它没有这么多的这个解释，但是佛经里面有讲啊，海市蜃楼啊，然后佛经就是把这个海市蜃楼啊，平时都是用来告诉我们啊，就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本质上啊，就像这个海市蜃楼一样啊。所以我们的这个所有的啊生活当中发生的所有的事情呢，如果我自己明白的话啊，那实际上也就是这样子，最终我们会发现啊，原来我就活在一个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世界里面啊。那这个问题啊，这个《黑客帝国》啊这个电影啊第一部里面呢啊充分的表现了啊。表达了这个意思啊，大家可以进一步的去看一看，非常有意思的，所以现代科技很多方面呢、很多很多方面啊，正在支持这些佛教的这些非常非常深奥的这些理论啊，有史以来啊，佛教诞生到今天啊。无论是2500年也好，900年也好，在这么长的时间当中啊，从来没有一个学科啊，像科学这样子支持佛教的论点的，或者是引证佛教的这些理论的啊，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唯一就是科学，它引证了很多很多佛教的这些。高深的东西，然后他支持啊，他支持啊，只不过他最后有一点点还没有突破而已，他一直都在支持，从来没有一个文化啊，一个知识或者是一种技术啊，这么支持过这些佛教的这个理论啊，就是这样子，这是佛教的智慧啊，这叫做佛教的对佛教的智慧。然后外面的世界就是这样子啊，那我本身我是什么呢？我自己是什么呢？然后啊，这个科学家他也不知道啊，我自己是什么？所以呢，有一本书叫做《科学家的遗憾》啊，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这本书的题目叫做《科学家的遗憾》啊，科学的遗憾还是科学家？应该是科学家的遗憾。有一本这样子的书啊，那这个书里面讲了啊，这些很多很多伟大的这个科学家，最后的时候呢，很多人啊，就是因为缺乏了自我的认识啊，缺乏了自我提升的这个方法啊，他们虽然对人类啊有很大很大的贡献，但是呢，最后在自己的这个啊生死关头的时候呢。很多都是发生了很多很多遗憾的事情啊，这本书里面一个一个的介绍过了，就是那是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们还不了解我自己是什么啊，这样子，然后 哲学也是啊，哲学家啊，他可以揭示啊，这个宇宙是什么，这个世界是什么，他可以揭示，嗯，然后他可以啊，给我们提供很多很多的知识，比如说怎么样去做人啊，怎么样去这个为人处事等等，嗯，他可以，他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信息，嗯，但是哲学家啊，他个人的这个生活是什么样子，我们可以去了解啊。还有就是啊，这个世界上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啊，音乐家啊，作家啊等等，很多都是他们的作品啊，这么几百年啊，到现在啊，都非常非常大家都非常欣赏的，嗯，非常崇拜这些人，嗯。但是呢，这些人也就是因为没有这样子的训练啊，没有这个自我的这个正确的认识啊，所以到了这个生死关头的时候呢，那也就是大家也就很无奈啊，跟我们普通人啊是一样的，最终还是啊到最后的时候呢，还是一样，没有什么区别，我们大家都是一样。那为什么他们突破不了呢？就是因为没有他们就缺乏这么一点点的方法啊。如果他们有机会接触到这个方法的话，那他们都是非常了不起的人啊，他们都是很伟大的人啊，所以他们肯定是会有啊，会有突破性的进展，他一定会有的，嗯。但是就是机缘不成熟啊，机缘不成熟，他没有这个机会啊，所以最后啊，就是发生了很多很多他个人的啊，这个啊，他个人的生活啊，他个人的这个生命当中，就是发生了非常多的这个遗憾啊，那是这样子的原因，嗯。那佛教啊，就有一个啊，有另外一个啊，独一无二的这个智慧是什么呢？自我认知啊，自我认知，嗯。他充分的了结了啊，我们自己到底是什么啊？我们人是什么？我们的生命是什么？嗯，然后还有很多不同层次的啊，不同层次啊，在这个层面上我是什么啊？还有更高的层面上我是什么啊？再更高的层面上我是什么啊？他给我们啊，就是。就缴了很多很多啊这方面的这个知识，嗯，然后我们学到了以后呢啊，我们对自己啊也就是有这个充分的了解啊，充分的了解，比如说我们现在啊，包括科学家、哲学家，比如说他们非常的了解我们的人体，包括我们人体的每一个细胞啊，每一个细胞的结构啊，连这个都很清楚的，嗯。科学家啊，然后就是一个啊某一种植物，然后植物的这个细胞，然后细胞的结构等等，他都非常的清楚啊，但是最后他还是不清楚，那我自己到底是什么啊，我到底要走哪里，我是怎么产生的，嗯，诞生的啊，这些都没有啊，没有这个满意的啊，满意的答案，到今天就是这样子，嗯，所以他们没有一个啊，就是缺乏了一个自我提升啊，自我提升的这种方法，没有这样子的方法，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说没有啊，培养这个慈悲心和培养这个智慧啊，培养智慧的方法，没有这样子的方法，所以最后的时候啊，虽然。在意识很辉煌，嗯，但是到最后呢，啊，就是还是大家都是一样的，嗯，就是这个原因。那佛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智慧，让我们去突破啊。这是我们这个讲的智悲啊两个当中的智，就是这样子啊。啊，我只是简单的给大家啊。笼统的啊介绍一下而已，具体的我们到底什么是智慧，到底怎么样培养，那我们这个就是啊这个一堂课两堂课是讲不完的，这个我们要进一步的去学啊，学到了以后呢，我们要去做啊，要自己去做。昨天啊有些师兄也就问了问题了，我们失恋了怎么办呢啊， 这是问题是什么呢？当我们还没有失联的时候啊，当我们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当我们还没有衰老的时候，尤其是我们还没有死亡的时候，我们还活着的时候啊，就去做一些这个准备的工作啊。准备的工作是什么呢？佛教啊，大家必须要了解，佛教不是教我们逃避现实，逃避现实，生老病死谁能够逃得了？不是教我们逃避现实，佛教就是教我们面对现实啊，勇敢的去面对生老病死。面对什么叫面对？我们去面对、接受，然后就突破、超越啊。然后我自己超越，成功的超越了以后呢，然后我把这个方法啊，还有我自己的这些经验啊，告诉我身边的更多的人，让他们也就超越，让他们也突破啊。然后他们突破了以后呢，他们啊，然后又去啊，告诉更多的人，更多的人啊，一个告诉10个，10个100个啊，这样子以后呢，最后我们一大群人知道啊，怎么样去面对现实啊，怎么样去突破啊，怎么样去超越啊，这样子。这就是佛教的度化众生啊，度众生就是这样子。所以啊，这个佛教里面讲的，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啊，讲过了。有些东西暂时我们啊感觉不到，就是感受不到、感知不到，因为它不是我们的这个感官的范畴啊，它已经超越了我们这个感官的范围，我们暂时啊感知不到而已。实际上啊，他讲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啊，都是实实在在的啊，就是这样子。那这个首先啊，我们要做，首先我们要有这样子的智慧，用这个智慧啊，用这个智慧来看生老病死啊，还有比如说我们失联、离婚啊、破产啊等等。啊，就是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啊，所有的压力，所有的负面的东西，用这个智慧来看啊，然后在这个智慧的面前啊，这些所有的问题都不是问题，都不是问题，一下子就可以解决了，这个我们到时候我们自己稍微有一点点啊，有一点点这个感觉的时候啊，我们去修，接受了这个佛教的训练啊，稍微有一点点感觉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非常非常的相信这句话啊。但是现在我们都没有去啊训练啊，没有去接受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办法拉出来给大家看啊。禅宗有一句话，大牟祖师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啊，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如果你要知道这杯水啊冷暖，那你要去喝啊，喝了以后才知道啊，这是冷水啊还是热水啊，喝了以后就最清楚了。同样的，我们去啊学习啊，去接受这个方法啊，最后我们就会发现啊，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非常重要啊！我们大家都是凡夫，我们大家都是普通人，从某种程度上讲，我们都是特别的普通，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啊！为什么呢？我们有可能你们啊，很多人的学历很高啊，学历很高，但是我们在这个佛教讲的这些知识啊，尤其是这些训练啊。我们从来没有接受过，我们从来没有去接受过这种训练，所以我们没有任何这方面的啊，没这方面的经验啊，这方面的收获我们都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啊，我们就是啊很贪婪啊，然后就是贪财、贪什么等等，这些都是很正常的。啊，这都是我们作为一个凡夫，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我们永远都是在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啊，不积极向上啊，这样子的话，那确实是非常的危险啊。 我们不要说啊，我现在已经很好了，我觉得这个人生生活已经是特别特别好啊，我不觉得痛苦呀，我觉得很幸福呀，所以我不需要学，不要这样子。那、啊、可以说啊，我不觉得痛苦呀，很幸福呀，我觉得很幸福，可以这么讲，这个没问题的啊。你觉得很幸福，这是你自己的上一世做的啊，积累的福报啊，上一世我们积的心善，所以你现在觉得很幸福，很，你完全有权利去享受自己的这个生活，可以，嗯，但是不能说啊，因为我很幸福，所以我不需要去做，不能这样子讲啊。这个我们很多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很多人都是觉得我不觉得很痛苦啊，我觉得这个人生很不错啊，啊，人生是很不错啊。当我们就是没有失恋的时候，没有离婚的时候，啊，工作很顺利的时候，然后就是没有破产的时候，啊，没有生病的时候，我们大家都觉得很不错呀。我们没有说我们人类的生活就像地狱一样啊，就像啊这个动物一样，我们大家都不会这样，至少正常的人都不会这么讲，啊、嗯，但是。我们的一个最大的错误是什么呢？啊，最大的错误是什么？我们一直都觉得啊，明天啊，明天就是今天的延续啊，意思就是说今天是什么样子啊，明天也是这样子。嗯，今年是什么样子，明年也是什么样子啊？这个错误啊，我们都犯了很多很多这样子的错误啊，所以我们失去了很多的机会啊。今天和明天之间有可能发生啊，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啊，很多很多的变化，就是在一夜间啊，一瞬间啊发生的，就像自然灾害呀、啊、等等。所以啊，我们现在啊，幸福啊，快乐啊，这个就是并不代表啊，我们永远都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佛教的这个方法是什么呢？佛教让我们啊，就是接受一个训练的方法啊，必须要强大我们自己的内心啊，内心必须要强大啊。我们现代人的这个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啊，过度的依赖物质。我们认为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物质来解决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特别的依赖啊物质啊，特别的依赖物质，嗯，然后我们越是依赖物质，然后我们的内心就越脆弱啊，越脆弱，越依赖物质越脆弱啊，啊，这种情况下啊，最后呢啊，物质也救不了我们的这个特别特别脆弱的这个心啊，最后物质也救不了，嗯，救不了啊，最后有了物质也不能让他幸福啊，不能让他快乐， 这样子就是一个失败的路。所以佛教就告诉我们啊，物质有可以的啊，这是我们自己上一世的福报啊。比如说我们有庞大的这个物质财富啊，佛教从来都不认为物质金钱啊是一个什么邪恶的东西啊。物质金钱它没有罪啊，就像我们讲的，就像技术没有罪，人有罪一样啊。金钱当然没有罪啊，金钱我们可以做很好的事情，嗯，罪就是在人的心里啊。所以呢，佛教啊就教我们啊，提升我们自己的这个内心啊，然后呢，强大我们自己的心，嗯，强大了以后呢，然后啊，身外的这些时节，不管它发生了什么样的这个变化啊，不管它往什么样的方法发展都没关系，我有一个很强大的心去面对啊，生老病死什么都没问题，我可以接受，我可以把它们。首先是接受，然后消化啊，化解，我不害怕啊。最后我们的心可以培养到这种啊这种地步，嗯，这个就是啊一个这个最好的训练。为什么呢？我们人走到下一步啊，下一世啊，不是这个肉体走到下一世，这个大家都清楚的，是我们的精神啊走到下一世。所以我们的肉体上的所有的训练 啊，所有的短年，也就只不过就这么几十年啊，过了以后都是没有用的啊。但是精神上的这个训练呢，啊，生生死死，都有用的啊。然后我们下一世呢，就是在这一世的这个训练的基础上啊，然后继续再训练。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可以把这个自己的心可以达到最高的境界啊，完全是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遇到了这个正确的引导啊，正确的引导啊，正确的这个指点啊，这样子的话，我们人完全有能力做到可以做到这一步，完全是没有问题的。我们的人的能力啊，完全做到这些啊，这一点可以相信自己。这是我们讲的这个直啊，然后就是第二个就是悲啊，悲就是慈悲心啊，慈悲心。慈和悲啊，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呢？啊，慈和悲这两个就有一点点不一样啊，有一点点不一样，有一点点区别。比如说我们啊，看到一个受苦的人啊，贫穷的或者生病的这样子的人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啊，发自内心的希望他远离啊，他远离贫穷啊、贫苦哦、这样子啊，发自内心的诚心实意的希望这个人啊，离开这个痛苦啊，这种心态，这种心态啊，叫做什么？叫做悲啊，叫做悲啊，慈和悲当中的悲，大悲心。然后这个啊，就发展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呢，才叫大悲啊，大悲心，大慈大悲当中的悲就是这样子啊。然后慈啊，慈是什么呢？当我们发现啊，就这个受苦的人或者是其他的动物这样子的时候呢啊，然后我们诚心实意的希望啊，他拥有心腹啊，拥有心腹，诚心实意的啊，发自内心的希望他拥有心腹，他不要这么痛苦，他拥有心腹，这个心啊叫做慈啊，他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呢，叫做大慈。啊，大慈大悲。那么这两个的不一样区别呢是什么呢？一个就是希望他远离痛苦啊，另外一个呢，他希望他拥有啊这个心腹。所以佛教里面讲的利苦得乐，利苦的心就是悲啊，得乐啊，这就是这个慈啊，慈和悲就是这样子，这叫做慈悲。然后佛教的这个慈悲啊，它就打破了所有的界限啊，它没有种族的界限啊，它没有宗教的信仰的界限，它没有这个任何阶级、任何这个生命的这个，比如说动物啊、人呐 啊这样子的这个界限，它把所有的这个界限都打破了，打破了。比如说佛教啊。就像一个异教徒，比如说伊斯兰教徒啊，还有就是这个天主教徒啊等等啊，其他的这样子的这个异教徒啊，佛教从来都不认为异教徒啊是什么邪恶魔鬼等等，他从来不会这么讲啊。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呢，包括异教徒什么样的人，都是我们发慈悲心的对象啊，对象。我们希望啊，诚心实意啊，从骨子里面呢，希望大家啊，这个离苦得乐这样子的时候呢，这个里面啊，有所有的人啊，有所有的人，包括异教徒啊，所有的人，异教徒、唯物论者、无神论者，什么人，凡是人都在这个里面啊，不仅仅是人啊，动物也是啊。那有些宗教呢，就是主要是针对人啊，就是动物呢，他不怎么关心。但是佛教啊，这方面呢，就是佛教认为生命啊都是平等的。我们人类啊需要离苦得乐啊。那动物为什么不需要呢？动物也需要离苦得乐。那凡是有情感的 凡是有情感的这个生命啊，都要离苦得乐。从这个角度来讲，大家都是一样的啊。所以呢，我们没有权利为了我的心福去伤害、去破坏啊，包括动物的这个心福啊。我们的心福啊，不能建立啊，在他们包括动物啊，他们的痛苦之上。所以在这个上面呢，就是佛教啊，这个平等啊，佛教强烈的反对啊战争。在佛教的历史上，佛教从来没有发动啊战争，从来没有发动战争。我们可以去查佛教的历史，没有的。如果小规模的，如果就某种啊宗教的、这个佛教的秘密，或者某些佛教徒啊，制造了这样子的事情，那是他的个人的事情。我们的教义跟违背的、矛盾的。佛教他反对啊这个战争，他反对不公平啊，他主张平等，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啊，然后就是这个人与动物之间的这种平等。那佛教就是主张这个平等，这个也包含在这个悲啊大悲大慈大悲啊这个当中。然后佛教啊，它不允许啊去抵足或者是诽谤啊任何一个宗教，必须要尊重啊所有的信仰，它不允许诽谤。如果诽谤的话啊，尤其是密宗里面讲得特别清楚，如果你诽谤的话，那就是比如说我啊去诽谤啊某一个啊这个宗教啊，我有恶意的去攻击啊某一个宗教的话，那我会犯戒。那密宗里面呢，他讲了14条戒，14条戒里面的第6条戒啊，第6条戒就是这条戒啊，如果我恶意的去攻击、诽谤、抵触啊某一个宗教啊某一个宗教的话，那我会犯戒的，我会犯戒的。然后所有的这个人如啊人如或者是人来啊，第一个人来就是最好的人来啊，最重要的人来就是对异教徒的这个包容啊，对异教徒的包容。所以佛教啊，在这个这些方面啊，人与动物啊，这个人中啊，性别，还有就是人与动物啊，信仰啊，这些方面都是平等的，主张平等啊，在这个平等的基础上，然后修大慈大悲啊。所以佛教里面讲这个四无量心啊，四无量心就是慈悲喜舍啊，慈悲喜舍。那这个慈悲喜舍里面的这个舍，意思就是平等啊，平等啊，舍就是舍弃、放弃啊，放弃什么呢？放弃所有的这些片面的这些啊，这些想法。比如说，我对某一种啊众生啊特别特别的欢喜喜欢，然后对某一种啊群体特别的不开心，特别的这个抱怨、仇恨啊，这样子的这些片面的啊。这些啊，这些见解全部放弃啊，全部抛弃啊，这叫做舍，舍就是放弃啊，这个意思。所以我们修四无量心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修什么呢？第一个不是修慈啊，也不是修悲，也不是修喜，修什么？修平等。首先我要把所有的人、所有的生命，我要平等。平等完了以后呢，我再去给他们修慈修悲啊，我平等的啊，就是希望大家离苦啊，我平等的希望大家得乐啊，我不能说我们佛教徒离苦得了啊，或者是我们什么什么人离苦得了啊，这样子的话就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啊，不完整的。所以这个叫做这个时候呢，这样子的啊，这样子的慈悲才叫做大慈大悲啊，也叫做无量啊。无量为什么无量呢？因为这个无量的意思，它有两层意思啊。第一个呢啊，它对所有人啊，它对所有的众生啊，所有的生命，修这个慈悲心啊，众生是无量、无量无边的，所以它的慈悲心也是无量无边 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对无量无边的这个众生修这个慈悲心的话，那么他的功德也是无量，也是无边，所以也叫做无量心啊，四无量心都是这样子。所以啊，大乘佛教啊，大乘佛教的这个第二个这个悲啊，知和悲，就是啊，悲就是这样子平等的这个慈悲。好，然后最后呢啊，智悲双运啊，智悲双运就是他们的两个的一个完美的结合，有慈悲有智慧啊，然后把这两个结合起来，结合了以后呢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啊，因为他有这样子的平等的这个慈悲心啊，发自内心的所有众生啊，所有的生命都希望他们离苦得乐，有这样子，然后又有智慧啊，那怎么样让他们这个离苦得乐呢？啊，因为他有智慧，他有方法，这方法已经啊学到了啊，这样子的话，那他就可以啊让天下所有的众生啊让他们啊离苦得乐，因为他有智慧啊，然后他也有这个慈悲啊，这个我们前几天也讲过，如果没有慈悲啊，那他有很高很高水平的智慧，但是他不会去考虑啊，只考虑自己，他不会去考虑所有人啊，所以没有用，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他有慈悲，大慈大悲啊，但是没有智慧啊，虽然有一颗很好的心啊，但是有心无力啊，他没有方法，他没有这些方法，他不懂怎么样让大家离苦得乐，也不行啊，所以最后这两个都需要，这叫做智悲双运啊，智悲双运。智悲双运他们两个的这个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大乘佛教华严经啊讲的，既超越轮回啊，又不脱离轮回啊，他最后就是得到这个结论啊，我们要超越这个轮回啊，我们要超越，我们如果不超越的话，我没有办法啊，我们如果我自己没有超越轮回啊，那我们大家都在这个轮回当中漂泊，我们谁都救不了谁，所以呢我必须要先这个脱离这个轮回，我必须要超越啊，所以既超越啊，又不脱离啊，就是说我超越了以后呢啊，那我自己的问题，所有问题，生老病死的问题都解决了啊，那我再也不管谁，然后我自己啊成佛或者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是不是这样子呢？他不是，他不能脱离啊，他超越的目的是就是要不脱离啊，超越了以后呢，我再回到这个轮回当中啊，然后我让他们超越，这是我们的目标啊，这是我们的目标，最后就是要有这样子的这个结果啊，这叫做超越轮回不脱离啊，因为我们有智慧，所以我可以超越这个轮回啊，然后因为我们有大悲心，所以我可以不脱离这个轮回啊，如果我没有这个大悲心的话，那我超越了以后呢，我就脱离了这个轮回，我再也不会来救众生啊，救度众生。如果我没有这个智慧的话啊，智慧的话，那就我没办法超越这个轮回啊，那没有不超越轮回，那我就是没有能力了，那我永远都在这个轮回当中，那我也不会去，没有能力去帮助谁。所以啊，这个是大乘佛教的精神啊，最终啊，我们学佛最终要得到的就是这个啊结果。那我们大家都听说过佛教就是博大精深啊，它博大在哪里？就在这里啊，它既超越轮回，科学家没有想过超越轮回，哲学家没有想过超越轮回，然后呢佛教啊就让大家超越轮回啊，超越了以后呢，他不放弃啊，他不放弃这个轮回，他超越的目的就是他要回来啊，他要回到这个轮回当中来啊，帮助更多的人，他帮助更多的人。而我们啊，每一个人，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首先去学啊，学好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在这条路上面呢啊，稍微下一点点的功夫啊，就是我们为了这个家庭啊，为了感情，为了这个婚姻付出的啊10%啊，就用在这个解脱这个上面的话，已经是足够了啊，已经足够了，只需要10%啊。我们为了这个家庭啊，为了金钱付出了多少啊？这个付出的10%啊，我们为这个解脱付出的话，那完全是够了。嗯，就是这样子。所以大家啊，我们如果我们不学佛的话，不修心的话啊，就是说实话，我们大家都是一样，非常的可怜的啊。不管是我们暂时再有钱也好啊，再年轻也好啊，再健康也好，再怎么样也好啊，这些都很快就会过去的，嗯，很快就过去的。尤其是我们幸福的时候啊，我们快乐的时候的这个时间，嗯，它过得特别的快啊，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嗯。然后当我们遇到了这个痛苦的时候，这个时候的这个时间啊，感觉上啊，就是特别特别的长啊，特别的长。但是这个时候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啊，没有任何的啊，没有任何的办法啊。所以我们啊，比如说我们特别的喜欢自己有钱啊，我们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或者是想住别墅啊，我们想开稍微好一点的车子，都可以理解。啊，也都可以的啊，都没有问题的。只要我们啊，我们住别墅啊，我们开好车啊，然后穿名牌啊，用一身的名牌的东西，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没有伤害到别人的话，那是我自己的得来，是我自己啊付出，我自己得到的啊，是我自己赚的钱，都没问题的啊。但是呢，必须要用一点点的时间呢，我们还是要就安排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方面，这一点是不能忘记的啊，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然后呢，我们这一次啊，给初学者刚刚进入佛门的人，给大家介绍了一个简单的这个佛教的一个这个概念啊，一个框架性的一个简单的概念啊。然后呢，我们有兴趣的话，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去啊，一步一步的去了解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大悲啊，大慈大悲啊，就是什么样子，然后怎么样去修，怎么样去培养，怎么样去落实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嗯。然后呢，大智慧，我们讲的这个智慧，那怎么样去学，我们怎么样去悟啊，然后我们怎么样去培养，怎么样去落实到这个生活当中啊，那这个我们一步一步的去学啊，进一步的去学，这个就需要一个系统的啊，系统的这个学习，然后系统的这个训练啊，这样子的话我们都可以走上，不管是啊男女老少都可以，我们不要以为啊出家人啊可以在这个可以啊解脱，或者是我们不要以为啊我们出了家在寺庙里面待在寺庙里面就可以解脱啊，我们在红尘当中生活当中不可能学到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不要这么以为啊，都可以的，不管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只要有这个心啊，还有一个正确的这个引导，这样子的话，我们人在红尘当中也好啊，在寺庙里面也好啊，以出家人的身份也好，以在家人的身份也好，都没问题的啊，这些都是外在的一些心事，最重要的呢，我们就要抓住这两个智和悲这两个啊，只要能够抓住这个终点的话，那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啊，最后可以超越轮回啊，不脱离轮回啊，就是这样子。好，今天我们讲到这里，然后呢还有15分钟的时间啊，这个时间当中大家有什么疑问，我们可以互动交流，欢迎大家提问题。
鼎鼎上师，先问一个现场的问题。如果修大小乘佛法的人没有去做 人天成的行善，而只做到了不作恶，和修戒定慧，能否修成正果成佛呢？
大小乘的成佛的话，就是要修大乘，修大乘的法才能够成佛，如果修小乘的法，那就不是成佛，就是成为阿罗汉，阿罗汉就是另外一种果位，另外一种成就，然后就是没有修人天福报，没有修人天成，直接修大乘小乘，能不能成佛，能不能解脱，当然是可以的。
他的第二个问题，在11月28日，青年学堂的课程当中，你曾回答我，打坐时不停地流泪，是因为有慈悲心。请问这个和您昨天讲到的大乘佛法里需要的悲心是一样的吗？
是一样的。
他还问，我曾经见过一群人为了一位出车祸的陌生人向上帝祷告，虽然他们不是佛教徒，但是这种纯粹的向善的发心可以算作人天成行善的一种吗？谢谢您。
这个人天称呢，实际上就是佛教里面的一部分，佛教的一部分。所以向上帝祷告的话呢，这个应该不能说是这个人天称，因为这个不是佛教，这个不是佛教，这是另外一个宗教。所以呢，人天称就是佛教的一部分，所以应该不算是人天称，但是。比如说人天称的这个，比如说心善积德，这样子的内容呢，比如说这个天主教、基督教他们的这个宗教里面也有他们也有积德心善然后积德心善以后呢，他们下一世呢也有可以有这个，比如说人间或者是这个天人这样子的机会，他们也可以有的。
问一个网络的问题，请问上师，什么是无缘大慈同体大悲？
无缘大慈就是无缘的意思呢，就是证悟空心证悟空心，然后同体就是对所有人的这种平等的慈悲。
再问一个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昨晚您讲到70亿人就像70个投影仪，内心的胶片投影出一个相似的世界，可是这个世界不仅有美好，还有战争、杀戮和饥饿等苦难，我们学佛是不是希望以此扭转内心的胶片，使投射出的世界美好起来，但是战争、饥饿就会由此而停止吗？这些受苦的人如果是因为前世的业力而造成的，那我们会不会从此袖手旁观？
我们可以为了这个而奋斗，实际上学佛的目的也就是希望这个世界上没有战争，没有自然灾害，就是为了这个但是呢有没有一天呢，这个世界上完全没有任何的这个战争，没有任何的这个自然灾害，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一天呢？也比较难，除非是这个世界变成了西方极乐世界否则的话难。但是呢，我们的付出只能这么说，我们的付出不是没有用的，一定有用的。
我接触佛学的时间不长，总是从有质疑到追随，又从追随到质疑，这样反复的思想存在，心绪不坚定。听到六道轮回的时候，就很困惑它是否存在。请问上师，我该怎么样做才能够消除自己的这种想法？
对，这个问题是为什么是这样子呢？就是因为这个佛教里面讲这个学佛的这个次第，闻思修，就这三个首先我们要去听听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些知识，然后就去思考离心的去思考，就是因为为了通过这个听，然后就思考通过这两个 把自己的所有的这些修心上的这些困扰啊，这些疑问都解决了以后呢，解决完了以后再去修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那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学习，然后直接去修啊，那就是刚才这个师兄讲的呀，修的时候又产生了很多很多的疑问，然后这个疑问解决不了的话，也没办法修啊，到时候就是很混乱的状态。所以先不着急修啊，先去学，先去听啊，听完了以后呢，要反复的去思考啊，这个都确定了以后啊，然后再去修。
所以上师，您说佛教里是没有绳的，那么请问诸佛菩萨呢？佛教弟子有一些都是把他们当成是神
啊。神，我们比如说佛菩萨有些时候也叫神啊，但是这个不是我们啊民间讲的归身的神啊。神这个意思就是涅槃经大涅槃经里面呢将有三个啊，这个叫做神，一个国曲国王啊，国王也叫做神，释迦牟尼佛的年代啊，国王也叫做神，然后第一个，第二个呢，佛菩萨有些时候也叫做神啊，然后实践的这个鬼神，比如说四大天王啊，还有什么土地神呢？啊，这个神那个神，很多很多的神，那这个也叫做神啊，这三个都叫做神，但是这是光仪的神啊，狭义的真正的神就是这三个当中的啊。第一个佛菩萨他不是神，然后国王也不是神，真正的神啊就是这些鬼神的这个神，但是很多时候这三个都叫做神。
请问上师，修大圆满如果成就的话，最后是往生到哪个刹土？
最后他不一定是往生到那个刹土，比如说大圆满修到一定的这个层次，还没有达到最高的境界的话，那他有可能暂时往生到这个另外一个刹土，这个刹土呢有可能是西方极乐世界，有可能是其他的这个佛的刹土，都有可能在这个刹土当中然后就成佛了。有这样子，但是不是所有人都这样子。有些人呢，他这一辈子啊修得特别好的人，那就在中阴的时候，他就直接就成佛了，他就不是往生到什么地方。
我刚刚开始学习，很想认真的按照次第去学，但是接触时发现很多经文都很重要。到底应该开始先念哪一个？比如说莲师心咒、金刚萨埵等等经文都是藏语发音，这几天晚上都是跟着大家混的，我应该先学习念哪一个经文呢？
我们很多人经常说啊，我应该先念那一个经啊，我生病了或者是我工作不顺利了，应该去念那一个经，经常问这样子。不要问这样子的问题，大家应该问啊，我应该先去哪一个呢？应该先去学那一部经啊，应该这么讲啊。念经我们也可以念，但是这个不是终点啊，念经不是终点啊，念经有没有作用？有作用。有没有功德？有功德啊。但是我们的内心的这些贪嗔痴这些问题要消灭的话，那这个不是最半年才消灭，这个要修。所以念藏文的念汉文的都没问题，就是如果翻译啊，它的翻译的这个，比如说从藏文翻译到韩文的这些法文啊，如果这个翻译的这个人的水平稍比较高啊，这样子的话，那就你们念韩文最好了，因为我们懂这个意思呀啊。然后念藏文的话就根本就不知道在说什么，所以最好是念韩文，直接念韩文是最好了。如果我们还不太确定这个翻译的准不准确，或者是我们有点怀疑这个翻译不准确的话呢，那就暂时 还没有找到更好的版本啊，之前念这个藏文的音也可以啊。如果念藏文的音啊的话呢，首先我们要去了解他在说什么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先了解，了解好了以后再去念他的音。
那谢谢上师，再问一个网络的问题。刚刚提到超越轮回，超越轮回的标准可以如何简单的理解？
超越轮回的标准是什么呢？比如说我们啊，这个证悟啊，佛教讲的证悟，然后证悟了以后呢，就是它可以消灭啊我们的内心的这些恐慌、焦虑。贪嗔痴哦，这个全部可以消灭了。内心当中啊，比如说他不管遇到什么样的这个痛苦，他的心啊永远都是很平稳的，任何一个外在的东西都不能动摇他的心啊。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释迦牟尼佛圆寂的时候啊，释迦牟尼佛圆寂大家知道吧，就是去世的时候呢然后就是围绕在这个释迦牟尼佛周边的这些人当中啊，只有一个人哭啊，其他人都不哭的。那只有一个人哭，一个人是谁呢？就是释迦牟尼佛的使者阿难啊。他为什么哭呢？他还没有证悟啊，他的内心还是比较脆弱的，他没有那么的坚强，所以他哭啊。那其他人呢，都是阿罗汉，他们已经到达了很高很高的这个境界了。那他们呢，就在那里，就坐在那儿谈论释迦牟尼佛，他现在已经进入了什么什么状态，下一步他会进入什么什么状态，他们就讨论这个事情，没有人哭啊。那当然他们不是不喜欢释迦牟尼佛，他们知道佛再也没有这样子的佛了，这只是独一无二的，他们失去了他，永远不会再有的啊。但是这样子的事情是不会动摇，他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啊，发生了，那发生了我们接受啊，不会动摇他，所以他内心当中他不会有任何的这个痛苦。但是呢阿罗汉啊，他的肉体还是会痛苦的，他还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肉体呢，还是这个是这个物质构成的啊。那这个物质呢，它需要新陈代谢，然后人慢慢的上了年纪以后呢，这个新陈代谢缓慢啊，然后呢，他的脸上的皱纹呢，然后这个黑丝素，身体里的黑丝素少了以后呢，头发慢慢变白啊，这个他。这个肉体的自然的规律啊，所以阿罗汉也好，谁也好，这个规律，只要这个肉体是无执的话，那他一定要按照他自己的规律走。所以他们有衰老，但是他没有衰老的痛苦啊，他们有死亡，但是他没有死亡的痛苦啊，然后呢，他们有生病啊，但是他没有生病的痛苦，这样子，啊，这个就叫做。超越轮回啊，简单的说，这叫做超越轮回。
它是一个网络的问题，请上师开示菩提道次第。
菩提道次第，菩提道次第光论就是智摩侯的一本书，这个我们现在没办法讲，但是它的内容主要是讲什么呢？第一个就讲人天成啊，第二个就讲这个出离行，也就是小乘佛教，第三个讲大乘佛教。那大乘佛教里面就讲我们昨天而不是今天讲的这个智和悲，实际上这个就是菩提道次第啊，但是内容没有那么多而已。
请问上师，日常生活中的缘起贯穿三世和贯穿三世的十二缘起有什么区别吗？如何将缘起运用到日常生活中？
十二缘起呢，就是我们一个人投胎到最后的死亡啊，这个整个的过程就分十二个阶段啊，那这个叫做十二缘起。然后我们生活，我们的生活当中呢也有缘起呢，这些缘起呢它是这个缘起当中的这一部分啊，一部分叫做缘起。还有一个呢，比如说我们去做饭啊，去买菜 然后切菜、炒菜、吃饭、洗碗啊，这个过程这个里面呢，也有一个十二个缘起的说法啊，那这个是另外一种十二缘起啊，这些我们以后可以慢慢的学。
再问一个现场的问题，请问上师，释迦牟尼佛在修行菩萨道的时候，以身为恶虎有意义吗？如果他不这样，同样可以利益到很多众生，这是我心里的疑问。
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一生当中，他有很多很多事情啊，都是为了度众生啊。比如说有一个比较典型的是，有一次释迦牟尼佛和他的这些地方住下来的话，那他三个月之内是不能离开这地方的啊。那这个时候呢，他们都没有办法，那怎么办呢？实际上没有人给他提供这个生活。那这时候呢，周边啊有一个马场啊，养马的地方啊。然后呢，这个有一个这个也这匹马啊当中呢，有这群马啊里面呢有一匹马。啊，是他们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匹马。那他是吃两倍的这个粮食啊，食料，然后其他的呢，其他的马啊就吃这匹马的一半的这个饲料。然后这个时候就没有别的这个办法，那释迦牟尼啊这个养马场就把这个马的饲料就供养给这个佛。那这匹马它本来有两碗食料，一碗给这匹马，另外的这个一碗呢供养给释迦牟尼佛啊。其他的这个马啊，他们都有一碗这个食料，那这个半碗分给这个出家人，半碗留给这个马啊。那这样子度过那三个月，这样子度过。那后来就是为什么释迦牟尼佛是这样子的？那是不是真的是没有人供养吗？其实也不是啊。那后来就讲到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为了度啊这个五百匹马啊，就为了度这个五百匹马，他就是故意这样子的啊。所以佛的这个一生当中有很多很多的这个。这样子的故事，比如说有一次呢，有一个婆罗门的这个女的她把这个衣服裹在身体上啊，就是装着怀孕啊，然后她就说这个是释迦牟尼佛让她怀孕了啊，挥棒啊，那后来大家都知道不是这样子，那她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就是遭遇这样子的挥棒呢？后来就是佛就是说啊。为了以后的这个学佛的人啊，为了鼓励他们，比如说我们遇到了一些这样子的诽谤啊，被别人的这个欺负侮辱这样子的时候，我们会想到哦，当年释迦牟尼佛都有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我算什么这样啊？我算什么呢？我遇到这样子的问题是很正常的事情，没什么的，我就这样子很快就过了啊。就是为了这样子，就是佛的很多很多的都是这样子度众生的一些方法啊。这个 大藏经里面呢有一个专门有一部这样子的经啊，这个到时候可以介绍给大家，大家可以看看。好，最后一个问题了。
那请问上师，如今我有幸听闻佛法却未解脱，说明前生肯定也修行过，但是没有成功解脱，我很担心重蹈覆辙，应该怎么办？
我们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啊，是肯定是前师有这个佛缘啊，或者是前师有学习有修心啊，但是前师我们修到什么样的程度，这个就不好说，恐怕不是很高的这个但是有这样子的因缘啊，所以现在就是有这样子的机会。那这一次呢，我们不管上一次修得好不好，我现在必须要这个要把这个基础做好啊，基础做好，那就不需要担心下一次一定会在这个基础上啊可以发展，根本没问题的，不用担心。
感恩上师慈悲开示。
好，我们最后回想啊，我们这一次的这个三天的这个课程讲完了，暂时就是就没有课啊，那我们把这个功德回向给天下所有的众生啊，以我们的这个讲经说法听经闻法的这个功德让天下所有的众生能够健康长寿，很快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是解脱啊，以这样子的心愿